在心意，行动大人随灵
显行，
为成就时代目的，主神呼召他爱
之力，
你我岂能在此地随同
羔羊
出到前地，宣扬神经纶奥秘。一片传递机，是万民之神心意，行动
道论随灵前行，
为成就时代目的，出生呼召是基于你我岂能再迟疑，
随同羔羊出到全地，
宣扬神经纶奥秘。在今天更新奉献，牺牲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使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现，等候诚心出现，直到永远同他走。
再唱第一节，
国度福音遍传地基，是万民之神心意，心动大人在灵前行，成就时代目的，出生呼召他爱之意，
你我岂能再
迟疑，随同羔羊出到全地，宣扬神经纶奥秘。在今天更新奉献，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现，等候诚心出现，直到永远，长长望长全。你不知你，阿弥，愿受尽一切众人下世陪大力。交出自己心和身体，
交出全能的家
庭，无一失败同向胜利，
听祷告祭拜仇敌，在今天更新奉献，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现，等候诚心出现，直到永远同他走往掌权，在神体里向前迈进，宣扬喜念遍全地，生命神力永留生命，与新约之时是一，突破文化语言国际，将人站到
基督里，
各地圣徒同心合一，
拼出新型的世纪，在今天更新奉献，
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静静出现，
等候诚心出现，直到永远同他走往掌权。
来回应神的心意，投身了众臣献祭。 光超出幻境，奔在圣洁里前行，做的圣者寻到美地，享受主秘密来临，殿中主这当不天神，圣城光辉显无尽，在今天更新奉献，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钱，
等候再现出现，
直到永远，同他作
王掌权。
再唱第一节，
国度福音遍传你心，是万民是神倾听，心动大论随灵前行，为成就时代目的，
主圣不照他爱记忆，你我岂能再迟疑，
随同羔羊出到天地，宣扬圣经论奥秘，在今天奔行奉献，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现，
等候真心出现，
直到永远。
我们请弟兄们唱，
灵里服侍爱里体系，同作肢体不少你，心灵愿圣洁和意气，众人消失被打理，教出自己心和身体，保住全能的家里，不一时满头向胜利，拼到高级白球地，
哦，在今天，
在今天，
在心奉献，
奉献一生随主往前，将他计划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现，
姊妹们，第三节，站起来唱。
在上帝
向前迈进，宣扬禧年变全地，传明真理，永留生命，与新约指示是你。突破文化，语言国籍，将人先到基督里，各地圣徒同心合意，体现出新人实际，
在今天更新奉献，一生随主往前，
将他计划实现，哦，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出钱，
等候
真心出现，
直到永远，
同他作王掌权。
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唱。
起来回应神的心意，投身流中成献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全世界弟兄姐妹为你们来展览《使徒行传》，请为了这个展览，请梁梁先有所祷告。主啊，赞美你是那复活升天者，将你自己坐到我们里面，做你的凡子，做你的见证，将神的国显现在这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喜乐。我们要与你们展览《使徒行传》的13章到28章的内容。首先，我们一同再被提醒一下它的主题是什么，好不好？一同来宣读一次：复活的基督升天灵，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教会。神的国它看起来很长，但是事实上它讲到复活基督的凡子，你我都是复活基督的凡子。上半年我们已经进入1到12章，我们复习一下。1到12章讲到引言、预备以及凡子，特别是在犹太全地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指示。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看见，为着这个凡子有所预备。他有预备有两面，第一个预备就是基督的预备，第二是我们的预备。我们来进入基督的预备是什么呢？1章3节说到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在这里训练他们，你们要知道经历享受四灵的基督，享受这位看不见的基督的同在，而且主教导他们神国的事，也要嘱咐他们，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做什么？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见证人。好啊，主预备好了，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预备是什么？他们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祷告。我们的预备不是别的，乃是祷告。借着这样的祷告，主就开始行动了，凡子就开始了。第一个，圣灵怎么样充溢到犹太信徒，浇灌在他们身上，就开始教会生活了。他们怎么样？四件事上坚定持续。第一，使徒的教训、交通、博饼、祷告，而且他们天天挨家挨户开始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教会生活了，主的话语就想扩张，人数就有繁增，仇敌当然不高兴啊，就开始逼迫他们。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大遭逼迫，但是这个也是主的主宰之下。怎么样啊？门徒四散，怎么样？往各处去做什么？传福音，传什么？传神的话为福音。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各教会不仅是耶路撒冷，你看各片的各处的教会，就是说众教会人数就繁增了，也在哥尼流家里，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在外邦人身上也怎么样 圣灵加冠下来，所以这个外邦人的福音就开始了。你看，四散的人到安提阿，向希里尼人、向外邦人传福音。11:26，在那里安提阿也有教会。愿主向我们说话，这个行动不仅在耶路撒冷，也在外邦地，在我们身上也得着实现。所以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向你们展览的时候，不要说这个是历史书，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故事，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经历享受的实际。愿主向我们继续说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经文的部分，12:25-18:22。那在这段里面，我们需要看见《使徒行传》它是圣灵行传，需要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在这些历史的事实里面看见门徒们，他们是借着许多的祷告，圣灵就在他们中间来引导、来吩咐、来说话，并且借着他们的 说话的时候，他们出去供应的时候，乃是讲神的话。因此他们讲神的话，因此他们的传讲就有能力随着他们。那如同刚刚弟兄所说的，一开始是在犹太地比借着彼得的执事，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在外邦地借着保罗还有一般同工的执事。那首先我们需要看见在这一边这时候12:25看见保罗借着巴拿巴被带进与弟兄们的交通里面，接着圣灵就在弟兄们的祷告中间来吩咐、来说话、来差遣，接着就有了第一次的行程，并且也遇到了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呢？那接着呢，第二个再来就看见巴拿巴的难处，同工们之间的配搭、同心合一很重要。巴拿巴他这样子消极的离开，就特别被记下了这一笔，并且还有了第二次的行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次的行程，那我们直接来看地图好了。首先他是在这个就是居比路，就是塞浦勒斯岛这边的这个城市帕福开始，然后一直的接着又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这边的这个安提亚，还有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些城市。那在那边转了一圈以后，保罗他又沿着原途回程去兼顾各教会的长老们，并且就最后回到这个叙利亚那边的安提亚，结束了第一次的行程。那我们需要来看见说，对不起，在看见说在第一次这样子的行程里面，首先他上到居比路的帕福，保罗他是在这里讲说神的话，因此他讲说神的话，他的传讲就有能力使这个抵挡他的这个以吕马呢，哇，这个眼睛就瞎了。他是讲说神的话，并且到比西底的安提亚这里，他是传讲不说别的，他讲这位定死并复活的基督，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接受。然后再来呢，他们到会堂里面的时候，保罗他也是讲这位以基督为中心，劝勉他们要一直留于神的恩中，但是犹太人有接受吗？他们没有接受，他们弃绝神的话，就显出他们是不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哇，那就逼迫使徒，但是门徒他们没有受打岔。弟兄姊妹们，传福音人拒绝我们不要受打岔，要像使徒们一样被喜乐和圣灵充满。对，然后并且到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也是向外邦人传讲，但是犹太人又来打岔，就是挑唆群众来攻击使徒们。那接着他就讲到了割礼的搅扰，那因着这样子的搅扰，使徒们就上到了耶路撒冷，与长老们、弟兄们有交通。彼得就做见证说，他们的外邦人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那这个长老中较为这个老练的这个雅各就起来下了断案说，外邦人他们其实不用接受割礼。那他们也写了信，请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带到安提阿。那安提阿的信徒、外邦信徒读到这话就喜乐了，他们与这个就不需要受这个割礼的搅扰。接着又到了这个巴拿巴的难处，这个保罗呢，他要回去看望弟兄，但是巴拿巴却认为说，要带着这个马可前去，保罗却不这么认为，这是同工们之间这个不合的一件事，就造成了消极的分开。那从此这个圣经中就没有继续的记载有关于巴拿巴的事了。那接着就讲到了第二次的行程。那关于这个第二次的行程呢，他就是首先我们是看见说，在第二次的行程里面，他是先也是一样，从这个叙利亚的基利家开始， 那从叙利亚这边呢，又上到这个特庇和路斯德，那从特马其接着他又接到了亚细亚，小亚细亚这边受到了呼召，不只是福音停在亚洲，也还要往欧洲去，因此就到了这个马其顿，接受了马其顿的呼召，到了腓立比，到了铁萨罗尼加，这些城市都是在希腊的境内那边的，最后又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最后又回到了这个以弗所。那我们来看见这一段时候，在特庇和路斯德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一个重要的同工，就是提摩太。保罗为了要带他离开，能够一同的传福音，就为他行了割礼。那接着呢，他就把这个话交给众召会，接着又收到了马其顿的异象的呼召，就可以看见说是圣灵在那里引导使徒们往前的，圣灵禁止他们继续留在亚细亚，要往欧洲去。并且在夜间看见了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接着他就看见说他们在马其腓立比这边带了一个很重要的家的，就是吕迪亚一家，他们是在耶稣的名里也赶出了这些污习的灵。保罗虽然使徒们也虽然被囚禁在监里，但是他们在监里唱诗歌赞美神，就带进了这样的神迹，他们就得着了释放，也带了腓立比禁足的一家得救。并且保罗他在安息日呢，也这个本着圣经来传讲神的话。那最后呢，他们也到了雅典，到了这个亚略巴谷的传讲。那传讲的内容都是不说别的，讲这位神的话，传讲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督。那最后到了这个哥林多，也向外邦人来传讲，甚至这个省长加流呢，也都能够接受了这样子的福音。
阿门，阿门。感谢主。接着我们来到这一段的启示重点。从行传十三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主要将他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在这个主的新的行动中，一个新的转弯里，主为着他的身体行动所设立的榜样。首先，十三章开头给我们看见有五位圣言者和教师，他们侍奉主。这一般人不是在那里侍奉殿，他们不是靠着组织，不是靠着选举出来的。这五班人，他们因着身体里得走了他们的恩赐，而生机的尽上他们的功用。这一班人直接的侍奉主，他们如何来侍奉主呢？第二节说，他们乃是禁食祷告。他们不是讨论决定要如何做，他们乃是禁食祷告。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就给身体的元首，就是圣灵，有机会来向他们说话。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呢，另外三位就打发这两位前去了。事实上，表面上看似是人的打发，但事实上这边说乃是他们被圣灵差遣。他们借着按手在这两位身上，这个按手不是一种的任命，乃是一种的联合。他们与这些受差遣者适宜而出去。在这里，他们打发他们出去，乃是一件生命里的事，并且他们在那灵的行动中与那灵是一，而打发他们出去。接着给我们看见，当保罗开始禁止的时候，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讲了这个他的福音。这个福音乃是传讲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督。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三个圣称。首先，第一，这边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后裔。这边说到这个大卫的后裔，他是那给祖宗的应许，他也是那个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一位救主。太好了，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就是这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如何特别呢？在下面给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在那里借着复活就应验了那给祖宗的应许。这边在诗篇那里所记的，他说他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这个正如诗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复活对那人耶稣乃是出生。弟兄姊妹，这位耶稣原本是神的独生子，但在复活里面，他的人性被拔高了，就成为了神的长子，应验了那给祖宗的应许。太好了，借着复活，我们今天都成了神的众子。并且下一节就是十三章的三十四节，那里说到说，不仅耶稣复活了，他还说论到耶稣的复活，他说这位耶稣是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这个那圣的啊，在下一节译为圣者。这个圣者啊，在旧约的三处经文中都翻译为怜悯，也就是说，这位复活的基督如今对我们乃是怜悯，神的怜悯都集中在他身上。 并借着他来输送出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跟保罗一样，都是这个蒙怜悯的器皿。
阿们。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章，说到这个神新约敬伦理新的行动。
阿们。
在十六章的六节就看见圣灵禁止他们，在七节就看见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庇推尼去。而圣灵和耶稣的灵这两个神圣的名称，就说出保罗他们传福音的行动并不是在旧约的经纶里。因为若是旧约的经纶，就会说到神的灵或耶和华的灵，但这里我们乃是看见圣灵和耶稣的灵。那圣灵乃是与主的成为肉体以及他的出生有关，就是这位神他要进到人的里面，就是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适应并与我们调和。并且这耶稣的灵他乃是涵盖了主的人性，为人生活，死复活并升天，但证明这位主就是包罗万有者。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和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被分别，被圣别，甚至在耶稣的人性里蒙差遣，就在十字架下完成神的旨意。但不仅有圣灵和耶稣的灵的引导，保罗他们更是看见异象，不仅看见了更加以推断，他们乃是按着实际的情况来推断，并且运用被圣灵所浸透并引导的心思来推断这个异象的意义。那借此神就能够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将主的行动，就是主的神的国带往另一个大陆，就是欧洲。那下一个我们看见这个能力乃是借着祷告、纳灵与话。阿们。报下一页，谢谢。乃是借着祷告、纳灵与话。那我们首先来看到保罗的传讲。那保罗的传讲在九章，他乃是他得救的时候，就向人传讲这位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能够直接的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并且在十三章，他也是直接的向人讲到这位钉死并复活的救赎。在十七章，他也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乃是基督。”感谢主，为什么保罗可以在任何的情况里都直接的向人讲到这位基督就是救主呢？因为他前面就看见他乃是借着祷告，并且满了纳灵。在九章的前半，我们就看见亚拿尼亚去找他的时候，看那他正在祷告，并且他也就是亚拿尼亚到他那边也说你要被圣灵充溢。在十三章也看见乃是他们侍奉主不是凭着别的，乃是在那边进食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他们前去。并且在十六章刚刚有说到，乃是借着圣灵和耶稣的灵的引导，所以保罗能够放胆的讲说神的话。感谢主，我们寻求传福音的能力并不是要寻求特别的路，我们乃是寻求祷告、纳灵和话，借此我们就有能力和冲击力。
现在来到经历和应用，要分享操练根据圣经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保罗呢，他每逢进入到会堂的时候，他并不是传讲自己的话，也不是传讲任何一种人的知识和道理，他乃是根据圣经来传讲，他引用圣经的话来传讲神的福音。那他这就是我们绝佳的榜样。我自己在与人家聚会的时候也跟他们谈了很多，但有时候总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开口传福音，就是因着看见保罗的榜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来分享基督。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在推动我，在我的传讲里面，我不能只与人谈生活、谈工作或是谈家庭而已，这些只是对人的这个人性的顾惜，我乃是需要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在那里我就很宝贝，我需要更多的把自己的传讲的内容呢对象对准基督，就跟他们分享神成为人，他成了肉体，他在地上过着人的生活，定死复活升天，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他借着复活成为这个神的长子，今天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都是神的许多儿子。宝贝，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有了第二次的出生，就是身为神的儿子。 在那里我们就能够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进到神的国里，享受神家的丰富。当我越传讲的时候就越喜乐，我看见并不是我这人不听，而是我不敢传。我能够见证，当有主的话做我的根据的时候，我里面就蛮有力量和权柄。当我越传的时候，就越把基督供应到人的里面，人也听得很有味道，也渴慕基督的话。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在生活当中需要更多传讲主的话，以基督为我的中心。
他们在这学期就与这个硕班的姊妹们有一些的交通，那在交通中也开始了这个二大区的硕博牌。他们那这个小牌呢，是为着要繁殖扩增，所以刚开始我就急着想要这个硕博生的姊妹邀约他们的同学可以一起入牌，那也找机会要他们一同的配搭看望福音朋友或者是带恢复的姊妹。但几次之后就发现这个姊妹们需要先被稳固，所以我就开始想照着他们喜欢的方式想要将他们团起来。那就开始想着要办这个露营香条暨户外波饼，就希望借此能够将福音朋友与待恢复的圣徒带进主日聚会。那在预备的过程中我就忽略了这个不平安的感觉，但是一直到这个有一位这个平常都会跟我们小牌的这个待恢复圣徒他忽然间消失，我才认真的到主面前为着这样的香条有这个寻求和祷告。那很特别，借着这样子的祷告，主就在一场的亲职特会中对我还有一位硕班的姊妹说话。他对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力量乃是在于祷告和神的话语。我们若是借着轻松的方式把人带进来，人并没有得着扎实的东西，结果进来容易，出去也容易。主就引导我们一同的向主有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但是也有这个更新的奉献。很奇妙，就借着这样子的交通，我们也与这个期待要参加露营的姊妹有合适的交通，并且分享这个主向我们说的话。那硕班的姊妹就在这件事上这个经历主，也受激励，所以我们就开始相约这个守望祷告的时间。那也就借着祷告，就这个硕班的姊妹们就有把握能够邀约他们的同学一起到姊妹之家有家聚会。实在看见不能凭着我们天然的做法，需要借着祷告纳灵与话，使主的工作有路出去。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的第二节。请，补充本871首。
阿门。
请坐。我们来到下一个段落，从《使徒行传》18:23到23:15，从这一段开始，乃是使徒保罗第三次的行程开始。在这里，首先，使徒到了加拉太，为着兼顾门徒。
然后再到以弗所，那里有亚波罗的执事。亚波罗他有恩赐，他有口才，在心上有能力，在主的教导上，在主的路上受教导，并且灵里火热。但是在他的执事里，他有缺欠，因为他单晓得约翰的敬。亚波罗也遇见了百基拉和雅居拉，他被带进身体的交通里。但虽然亚波罗的执事有缺欠，但是有使徒保罗执事的补满。使徒保罗乃是将门徒进入主耶稣的名里，因此这个圣灵就降在门徒们身上。然后使徒保罗的禁止以及果效，他乃是天天两年之久，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都可以听见主的话。带进果效乃是神借保罗行了非凡的异能，然后主耶稣的名得尊大，并且那里的人自然的清除以往。使徒也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和罗马，但发生了扰乱，其原因乃是这个营匠他们的煽动。那因着这样的群众暴动，抓住与保罗同行的人，这个乱定城里的书记他们劝服这个安抚，并且这个群众就被这个解散。然后当保罗经过马其顿和希拉到了特罗亚，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保罗抓住机会，无论到哪里都抓住机会讲说主的话。另外到了米利多，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使徒见证说他怎样，他的为人以及他的服事，他向着圣徒是坦然，没有亏欠的。另外圣灵立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的教会，甚至使徒凡事给圣徒做了榜样。接下来使徒乃是到了推罗、多利麦以及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特别到了这里，圣灵借着一位伸言者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保罗所要遭遇的事。但保罗因为主他牺牲性命的意愿已坚决，他就不听劝。乃是到了耶路撒冷，使徒保罗结束了他第三次的行程。在耶路撒冷里，保罗向长老们述说神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在这里呢，有一般犹太的信徒，他们为律法热心，他们甚至控告保罗被盗，并要求与他有怨的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一个光景，但感谢主有他的主宰拯救了使徒。首先发生了犹太人的捉拿，将保罗捉拿，并且拉他出殿。那接下来主也用了这个罗马千夫长的干预拿住了保罗，但保罗这个求千夫长准他向百姓说话。在他的说话里呢，他见证他为神热心，他曾逼迫过那些在这道路上的人，甚至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的经历，他看见主耶稣和信徒是一个大的人。那奇妙的我，但主不愿直接告诉保罗该做什么。主做什么呢？乃是借着亚拿尼亚身体的一个肢体，将保罗引进与身体的联合里。然后接下来在耶路撒冷里，因为人不必领受，主就差遣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并且保罗虽然遭遇了这个捆绑，他用他的智慧，就是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救自己脱离这逼迫。甚至在这会议前里，他见证如何神他如何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愧的良心。在23章11节里，当保罗要继续往前，有主的鼓励，就是告诉保罗要壮胆，要继续为主做见证。
下来我们来看启示与负担。我们来看，首先进到就，来看这里说到教会的宝贵。那我们看《使徒行传》20:28，大家可以一起念这个经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对，这个经节就说到。乃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他保爱教会，对教会的价值犹如珍宝，甚至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这个教会，他乃是付上极大的代价买了这个教会。然后，保罗也盼望做监督的长老和神一样的保爱教会。那，接下来看到一个问题，那神怎么会有血呢？他这里就看见两个方面，第一，看见他是神人，他乃是有神圣的素质，加上属人的素质，他乃是兼有神性和人性，所以他是一个人，他能够所以他有血。接下来我们看，那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他的血又怎么有永远的功效呢？又看见他乃是神儿子耶稣的血，他这血乃是永远的血。乃是调和着神圣元素之人的血，所以这血乃是永远的。他今天能够救赎我们，能够 用他的血埋了我们。
阿妹，好，在这一段我们看见神他是如何保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用自己的血来埋。另外，我们要认识在这一段有一个时代转移的需要。Amen。在《使徒行传》的许多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生活仍然是受到这个旧约犹太教的影响。哦，从《使徒行传》许多像彼得，他就按着律例，他是没有办法接触犹太人的。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彼得甚至因着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装假不愿意外邦人一同来吃饭。那犹太的弟兄呢，甚至也是只向着犹太人来传福音，甚至还教导外邦人好像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甚至到了保罗他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和众长老他们所见证的竟然是许多的信徒为着律法热心，甚至说到保罗他也要保罗同样的去遵守律法。哦，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种的掺杂，是叫新约的经纶，神的行动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神新约的经纶。哦，那在这里神他就有一种的主宰安排，兴起了暴动，叫保罗在进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成那一个律法的事情。虽然保罗他是对身体有一个清楚的意向，但他有一种的妥协，像又与拿细的人要一同行那个洁净的礼。那是雅各在那里的光景，他也是在那里守律法。哦，叫这个旧约经纶跟新约经纶是在那里有一种混杂，但是神他的主宰安排乃是把保罗完全的分别出来，甚至最终他还使用了罗马太子提多来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清理了那样子混杂的情形。好，那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他在之后一个被带到罗马上诉该撒的过程中，他也有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在主面前再看见这个异象，再把这个异象向我们陈明出来。所以这里有四封非常重要的书信，从以弗所书就让我们认识基督已经废除了规条，他成就了新人。腓立比书也说到要将犹太教的事物看作粪土，为着要竭力的来追求基督。在哥罗西书让我们看见只有基督是那正面事物的实际，也是新人的构成成分。而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他超越了犹太教，他也是那一个独一祭物，他是那个实际。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对新约经纶的意象有清楚的认识， 这位神乃是要把这位复活的基督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将我们构成基督的身体，做他团体的彰显。我们应该是要在这样的意象里生活、行动并侍奉。
阿们。就如这个前面弟兄所说到，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经纶，以及这个且需要时代的转移。那很宝贝，今天基督已经经过这个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进到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旧约时代的应许、预言、预表、表号和引言都隐而都已经过去了。在这个行传二十一章，这个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混杂，在神眼中是可憎的，因为抵挡神时代的行政，就是严重破坏了神建造教会的计划。那在这半年里，我到了这个要准备开展新区的地方小排。那起初觉得这个在小排当中就非常的不习惯，因为是借由这个借着一问一答，然后使大家都能够分享进功用。可是在我的天然的观念里，我就觉得一人讲众人听，有负责预备的弟兄讲就够了。但在一次的小排当中，主使我看见要得着繁殖与扩增的路，就是要走新路，就是活力小组的原则实行，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是活的有活力的，需要我们人人都能够进功用。那我就很蒙光照，虽然我在新区里应该是新的非常的兴旺，但我仍然守一种的规条，留在自己的老旧的观念里。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需要有更清楚更深刻的看见，有一个大的转移使我能够这个跟上去。对啊，很宝贝，这个你已经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我需要有这个从这个旧约的时代里转移到神新约的时代中。那很宝贝，当我这样子的奉献的时候，放下自己天然的观念里，主就能够在这个小排句子中扩展他自己。很宝贝，激励在我们的小区的小排聚会里，就不仅是带小排的弟兄们在那里进功用，我们借由分组的研讨和讨论，到末了人人都能够开口供应基督并分赐基督。赞美不是少数的人进功用，而是人人都能够进功用，主就能够借着我们执行他的经纶。
在服侍学生的过程里，常会遇到学生有许多的事情想要来与服侍者交通、聚会请假，或是生活中摩擦的事件。起初对于交通里各样消极的情形常感到不知所措，只想着如何用快速应对的方式来处理。在祷告里，主使我看见神对教会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了自己，出代价用自己的血为得着召会。主光照我是爱用效率的方式处理事情多，还是爱姊妹们多？在我的服事中是否也 也有主的爱，愿意为人更多的舍了自己，为人有更多的寻求和祷告？于是开始操练为着人的情形在主面前代求代祷。于是主就翻转了我的观念，不再从自己的眼光看那些消极的事物，越祷告越是摸着神的心乃是爱，在这些姊妹们身上主满了爱，也在过程里带着学生抓住机会祷告寻求主，为着能够经历主并更多赢得主。赞美主，他对教会的爱使我借着摸着他的爱，在服事中有他爱的眼光，有他教会有他对教会爱的眼光。
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把这个诗歌第四节再唱一遍。好，我们一同站起来唱好了吗？谢谢弟兄姊妹。
一来为一生一心一同生高中成仙境，望逃出欢喜，在圣洁里献祭，做的圣者寻到悲
实现，是我心愿，愿一生尽心主前，等候神心出现，直到永远，同他作王掌权。
好，我们接着来交通使徒行传的最后一段，从23章到28章。刚弟兄交通了这个主为主鼓励保罗，他要放胆的为他做见证。主鼓励保罗的同时，犹太人也在密谋要杀害保罗。啊，密谋说若是不杀害保罗，他们就不吃不喝。但在神的主宰之下，保罗的外甥知道了犹太人的阴谋，并将这个阴谋告诉了千夫长。啊，所以在这个主的主宰里，他暗中的保护保罗，使这个千夫长运用他的权柄，夜里秘密解送保罗到该撒利亚总督那里，等候总督的在总督面前的分数，啊，所以这个才有了24章。啊，犹太人发现他们的暗杀计谋失败，所以就请了一个辨识铁土罗，啊，到总督面前要控告保罗。但在整个控告里，我们看见这个辨识他是没什么道德标准的，啊，他故作卑下的向总督控告保罗，控告保罗三件事情，他指称保罗是瘟疫。啊，是扰乱天下的，啊，是拿撒勒派，啊，就是指控保罗是异端呐，啊，在这里，啊，不是正确的侍奉神。但保罗他面对这样的不实的指控，他并没有安静，啊，沉默的就让他们这样子控告，啊，他反而他放胆为自己辩护，啊，他首先否认他在耶路撒冷并没有任何不法的举动，啊，接着他积极的见证，啊，外邦人指控他是异端，但保罗说他是按着圣经侍奉神。人看不懂他做什么，但保罗说他按着圣经侍奉神，啊，并且他里面存着复活的盼望，因为他有这样复活的盼望，所以他操练对神对人都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就和这个这个没道德标准的犹太宗教徒辨识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啊，保罗也继续强调，他之所以被控告，不是因为他聚众生乱，是因为他不断的宣扬这个死人的从神要叫死人复活，啊，复活是使徒们他们见证的中心点，啊，那这个其实听到这里，腓力斯就知道保罗其实没有犯任何的事情，照理说应该要将保罗释放，但罗马政客是腐败的，所以腓力斯就将保罗继续留在捆锁之中，啊，又指望从保罗拿钱，啊，保罗就借机向他传讲了这个公义啊，节制啊，将来的审判。啊，甚至最后路加在这个24章的末了写了，腓力斯将保罗留在捆锁中2年之久，就是在这2年没有写他做什么，但可能就在这时间预备了保罗可以写之后的书信。啊，所以路加特别记了这一点。过了2年之后，啊，换官了，啊，这个腓力斯的接任者腓斯都，啊，继续这个换了之后呢，犹太人就故技重施，一面是要继续杀保罗，又没杀成，啊，就把这个要求要到这个腓斯都前面控告保罗。一样的控告许多无法证实的事情，保罗又继续为自己分数到一个地步，腓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他知道他不能不尊重罗马法律，但又要讨好犹太人，所以就向保罗提出了一个狡诈的提议。啊，在这样的提议下，保罗才被迫上诉于该撒，啊，这使他能够完成他要到罗马去的心愿。啊，在保罗去该撒之前，因为刚好那个时候亚基帕王也在该撒利亚，所以我们看见罗马政治是很险恶的，他们把保罗的案件丢来丢去。啊，腓斯都向亚基帕王提到保罗的事情，啊，就把保罗带到亚基帕王面前，让保罗，啊，讲一讲，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分数。啊，所以才有了26章。26章整章的内容都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分数。啊，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分数的内容非常的宝贵，啊，因为亚基帕王是了解犹太人的整个生活习俗的。啊，所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第一个先表白他是自幼为人如何，他是一个正确的人，按着最严谨的教派做了法利赛人。啊，所以这么样一个正确的人，他为什么会受控告呢？就人一面来说他 是很正确的，但就神来说是不正确的。啊，他之所以受控告，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神要叫死人复活。保罗不论到哪里去见证什么，他都见证神要叫死人复活。啊，所以其实保罗得救前他就相信神要叫死人复活，但他那个时候得救前他并不知道神叫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已经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他只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拿撒勒人，因此他就多方攻击耶稣的名，直到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向保罗显现， 保罗从那个时候看见复活的基督，看见了这个异象，并领受了托付，所以他能对亚基帕王说，他顺从异象来侍奉神，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并且加强了复活这件事情是摩西和圣言者早就提过的啊。所以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保罗就劝亚基帕王也要做基督徒啊，就是最后啊，最后才会有26章保罗上啊结束之后，他们准备到罗马这个第四次的行程，主要都在航程中啊，航程遇到了很多的危险啊，不论是怎么样的危险，我们都看见保罗在那里是主复活的见证人。当众人没有活命的指望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尊贵的嘱咐众人要安心，让他们到得救到岛上的米利大岛上的时候，神主宰的让保罗成为土人眼中神奇的蜥蜴，成为全岛的医治者和喜乐，都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的生活。最终保罗到了罗马啊，他因着弟兄们的迎接而放胆啊，他得在罗马开始他的禁止，他这个救恩从外邦人因着犹太人的不幸就转向外邦人，保罗在他所住的地方就放胆见证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感谢主，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了保罗真的是主复活的见证人。
好，那我们接着来到这一段的真理要点。在保罗的四次行程里面，有三班人是包围着保罗，就是这个罗马政客，然后呢犹太宗教徒，以及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这个犹太宗教徒他们是假冒为善，外面呢侍奉神，实际上却是要杀保罗。而罗马政客呢是黑暗且腐败，眼中没有公义，只有利益。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是既软弱又妥协。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身旁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恐怕会非常失望，甚至不想过召会生活。但是我们的保罗不失望，他看见神的经纶，他就定准了神的经纶。当他思考他身旁的环境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们的需要乃是神的经纶。因此不论保罗去到哪里，他就向人传讲神的经纶，向人供应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人一切的问题的解答就是基督。因此在行传的26章，保罗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托付，我们一同宣读26章18节，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从一切圣别的人中。保罗所得着的托付，就是要叫人得着释放，使人呢从他们的宗教里面，这个人的观念里面，从他的情形里面得着拯救，使人能够转向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就是新约禧年的实习，也该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在圣经里面呢，利未记给我们看见禧年的预表，我们需要向人宣告自由，告诉人要归回产业。到了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有禧年的应验和宣扬，主耶稣在那里向人宣扬神悦纳人的禧年，把人召聚到他这里，他就是这个禧年的实际。到了行传26章，保罗在那里宣扬神的国，就是新约禧年的实行，叫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得着释放，并得着神圣的产业。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榜样就是这样，我们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使人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使人得着这个新约福音的福分。第一个就是得蒙赦罪，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圣别的人，并从神得着基业，就是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样看见这样的榜样，并跟随这样的榜样，叫我们身旁的人得释放，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我们弟兄姊妹，那第二个真理要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保罗这个被解送过程，还有第四次航程中，我们看见保罗是主的见证人。
不仅在这个风暴的海上，他其实是个囚犯，但是他却好像是船的主人一样，他是同船之人的主人，他也是那个生命的保证人，还有怎么样安慰者。当大家都吃不下饭的时候，他就鼓励大家说：“我们需要吃饭，好使我们能够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很特别，在平安的路上的时候，他也成了什么土人眼中的稀奇，而且他也是成为全岛的怎么样医治者和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读到27跟28，你并不觉得保罗是一个囚犯，你反而觉得他在那里活基督并彰显基督。弟兄姊妹，在他这个漫长而且是艰辛不幸的航程中，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应该要沮丧，但是他不是，他生活在他过一种生活，是全然远超忧虑的生活，而且他生活是全然尊贵的。他不是囚犯，他是君王。阿们。所以呢，这边有一句话很棒，他说他有人性最高的美德，他彰显最高的神圣属性，他的生活与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生活完全一模一样，乃是主的生活借一个这个肢体啊，再次的怎么样活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呢。那第一个最后很重要，就是保罗这个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说他宣扬神的国。那这个神的国就是使徒行传中最重要的主题。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怎么样？没有，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不讲别的，40天只讲个题目叫做神的国。那保罗在最后他被监禁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放胆讲说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弟兄姊妹，开头是神的国，结束也是神的国，代表使徒行传自从五旬节开始以后，我们所要传扬的就是什么啊？那保罗要传扬，使徒要传扬，我们也需要传扬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别的，就是神生命的国，是主耶稣基督作为生命要撒播到全地去。所以呢，这个神的国很特别，在福音书只有主耶稣自己这位成为肉体的基督做，把自己作为种子撒播在犹太地而已。但是在使徒行传，这位升天复活升天的基督就怎么样借着他的见证人，在诸天之上把他自己做的神国发展撒播出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要建造他的教会。弟兄姊妹，很宝贝，这个神的国的终极完成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那时候就是神的国的终极完成。所以今天神的国该成为我们传讲的主题，该成为我们传讲的负担。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主。在研完这个生命读经，还有读完这个行传的研完使徒行传，以及读完这个生命读经之后，自己的经历意愿就是有一条路使我可以预备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行传26章16节，主告诉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在行传27、28章，保罗真的是这位基督活的见证人。但是保罗在什么时候把这神新约的精神执行出来呢？乃是在23章到26章。在主的主宰下，保罗被扣留在该撒利亚那2年，他有机会去思想犹太宗教、罗马政客，还有耶路撒冷信徒的光景，与他所得的启示作为比较，他就非常有负担，把神的新约经纶写成书信，写成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甚至等他罗马出监之后，他写了希伯来书。因为有这2年的预备，使神的新约经纶得以怎样执行出来。虽然保罗写出这些书信了，但是我无法从这些书信里面直接得到启示，我是因着从生命读经的帮助里面看见神新约经纶的启示。所以李弟兄说，我们都需要被生命读经的信息所泡透，使我们能被神新约的经纶的负担所浸透，使我们能够忠信的 执行神新约的经纶，所以我非常宝贝这次的研经，对吧？使我有一条简单的路，也是全教会在推行的路。一个礼拜两篇的生命读经进入，使我们被神新约经纶给泡透，能够忠信的执行神新约的经纶。阿门。
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起宣读一下这处经节，《使徒行传》28:31，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碍。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第四次禁止的行程，他在那里给人看出他的生活，他是活基督显大基督，并且他竭力追求基督，他在一切事上都让人看见他是在基督里面。从使徒保罗的榜样中，我们可以看见，当他面对人的逼迫，被下在监里，甚至在航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乃是在那里坚定地放胆宣扬主的话。在我所服侍的校园中，青少年们他们也操练在校园门口传扬福音。他们里面虽然固然愿意传福音，但是每当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里面就非常的害怕。他们担心人异样的眼光，甚至担心会遭到人的逼迫和反对，所以每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总是姗姗来迟，或是找了理由向我请假。我在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主就帮助我看见保罗他真是我们的榜样。他在面对许多的逼迫和环境的时候，他仍然站在那里坚定地宣扬主的话。因此我就开始操练这个为这些学生寻求祷告，也开始与他们有为着校园福音有征战的祷告。我很宝贝，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就看见虽然我们外面有环境，但是我们仍要坚定的为主站住。感谢主，我先从主的话得着喂养，学生们他们也开始愿意向他们的同学传扬福音。在周周这样坚定持续的传扬中，学生们他们更加放胆了，他们也愿意向他们同学传扬福音。甚至他们的同学来到小排中，他们也非常的喜乐，也开始邀约他们的同学。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在一切的环境和一切和外面的感觉都不能拦阻我们为主说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使徒，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应当紧紧跟随这个使徒的教训。无论我们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仍然要放胆宣扬主的话，放胆宣扬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使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宣扬主的福音毫无阻碍。
阿门。好，那现在我们来到这卷书的总结。那弟兄姊妹还记得《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吗？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教会，神的国的繁殖。重点就是要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产生众教会，就是神的国。那这神的国啊，也是这卷书的重要题目之一。所以在开头第一章1-3就告诉我们，将这个主耶稣是讲说神国的事。对，末了保罗在那里成为这复制，继续的来放胆传扬神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那中间我们就看见他在那里看见主应许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份于主在地上的工作，来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并且也是借着门徒，就是一般的活的见证人。那主教会就升天了，就继续需要门徒怎样呢？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那祷告过程中，主就能够开始他的行动。在一章有祷告，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在13章，门徒们进食侍奉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能够有行动。所以真看见要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非得从祷告开始。那我们看来再来看一下这卷使徒行传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要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是借着两班的人。第一班是借着彼得和他一班的同工的执事，主要是在犹大地，他是从2章到12章。 那今天我们交通的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就是借着保罗和他一般的同工在外邦地继续的繁殖这位复活的基督，并且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繁殖过程中，我们看见主是有行动的，他工作是有流的，有一道圣灵的水流，从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在耶路撒冷，开始意识的涌流到八章那里，到了撒玛利亚，也到了什么呢？到了非洲，埃提阿伯的太监得救了，但不能只停在这里，他需要怎样呢？在十章那里，哥尼流也接受，那一全家都接受圣灵浇灌，外邦地就开始了有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并且保罗继续开始在十三和十四章繁殖到小亚细亚，并且从第十六章到二十章、二十八章繁殖到了哪里呢？到了欧洲，最终到了罗马。真是看见啊，主的工作是有流的，但是主工作有流，我们看见撒旦是有诡计，会在那里破坏的。我们需要从这些的事例中看见仇敌的攻击，我们要蒙拯救，脱离撒旦的计谋、撒旦的诡计。在十章，彼得在那里啊，因着这个在那里啊，要主要借着彼得传福音到外这个外邦人那里去，就用了异象来向这个彼得显现。但是主这个彼得啊，因着自己宗教的观念，他没有办法吃这些不洁的东西。主向他说话，哎，叫他吃，还叫了三次。弟兄姊妹啊，主叫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中了我们这个宗教的传统的观念啊。再来，我们看见巴拿巴因着人事，因着这个要带马可去，他就有天然的关系在其中。所以主呢，从此之后，在使徒行传就没有记载巴拿巴的事例了。到十八章，我们看见亚波罗虽然对圣经有认识、有能力，但是啊，他却不只知道什么约翰的经，对神新约的经纶并没有完全的认识，使他后来产生的一些的召会发生了极大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很爱主、教导圣经，但是却出了问题。在二十一章有雅各，他在那里啊，却说这个全这个耶路撒冷啊，信主的千万啊，但是为都是这样为律法热心啊。在那里看见有一个人是在旧约和新约中间的掺杂，在那里似乎是信主的，但是却为律法热心。我们需要这样蒙拯救。保罗呢，我们也看到在十六章，他原本啊是要继续在小亚细亚那里工作的，但是需要主这样继续的呼召他，他才要脱离他工作的范围，前往到欧洲去。在二十一章，我们也看见他因着雅各这么说，叫他行洁净的礼，他就妥协了。但是主不能让这样子下去，所以就兴起暴动，拯救他脱离这样的环境。甚至之后呢，他也使这个许多人要攻击他，要把他杀死，怎么办？他使用了什么？自己公民的权利，要上诉这个该撒，使他才能够蒙拯救，脱离这样的仇敌要把他杀死的环境。看见主有行动。但是仇敌有攻击，我们需要从各样的环境中蒙拯救，有份于主这个工作的流。最后我们看见，那我们人今天在这时代要如何与主来配合呢？三个重要的点，就是主恢复中能力的三个实质，就是祷告、纳灵还有话。祷告开始主的行动，纳灵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主就能够在那里有行动，他们也是借着神的话扩展门徒的数目，就大为繁增。好，最后呢，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就是使徒行传的继续，就是这位基督团体的继续。这卷书没有结束，二十八章今天继续写，二十九章、三十章继续的写，需要你我起来答应主的呼召，有份插在地上的行动。看见神的工作是继续往前的，你我要起来答应主的呼召，有份主今天在这地上的行动。
好，感谢主。 我们再用五分钟再稍微总结一下啊。那今天呢，主要他的召会啊，认识他是真理啊，并且接受并享受他做生命。那我想呢，今天呢，啊，我们全宇间的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就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啊，借着《使徒行传》的这一卷书啊，借着圣经里面的话，然后呢，里面有这个真理的启示啊，有生命的经历啊，然后在这里呢，啊，成为我们的享受。那在《使徒行传》28章啊16节那里，主向保罗显现说：“我选定你啊，做执事，做见证人，啊，将你所要看见我的事和我所要显现你的事啊，见证出来。”啊，在这里呢，主特别跟保罗讲一句话：“我向你显现，你要在凡事上呢，我所启示你的事啊，要看见基督。”啊，我将要显现你的事呢，你要在那里看见基督。啊，今天啦，我们借着主的话啊，借着圣经啊，我们要在里面呢得着真正的启示呢，要在里面摸着基督啊，享受他做生命。那这个李弟兄特别讲到说呢，我们今天啊，这个读圣经啊，如果只是读字面而不深究其中的内在真理啊，就得不着生命。那今天呢，有一本书啊，就是李弟兄啊所讲的这本《生命读经》啊。特别呢，弟兄们他们在整个学习追求的过程当中啊，这一本是他们主要的参考书啊。几乎呢，每周啊，把这一本呢是翻来翻去啊，啊，在那里写纲要啊，找出里面的真理要点啊啊。然后里面呢所能够经历的，所有生命经历享受的。好，那所以呢，唯有借着这一本书呢，能够帮助我们呢得着这个，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啊，把我们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供应啊。那另外呢，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啊，他说倘若单言啊，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今天呢，召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不是指长老们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乃是讲到召会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在提后2章19节说，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啊。这里有一个坚固的根基，讲的就是召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召会在这里呢，见证基督，启示真理，然后在那里托住这个真理，啊，需要呢，我们每一个人呐，啊，扎扎实实的进到主的话里面来，享受基督做生命，啊，享受他做我们一切的供应。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在这流里面呢，就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生命读经，啊，那在台南这里的圣徒们呢，就是每周认真的读2篇生命读经，啊，我们需要竭力的读，啊，需要认真的研读，啊，抓住里面的真理，然后享受里面的生命，啊，今天呢，弟兄们，啊，姊妹们在这里就为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美好的示范，我们也在这里得着真实的供应。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做一点书报推广，啊，今天呢，哎，在执事室，啊，我们书房呢在后那边呢有在卖书，啊，卖书报。这本圣经呢今天，啊，卖66折、啊，它定价是900元，今天卖600元、啊，这是横版的，啊，这是繁体字的横版的圣经，啊，那这个绘本圣经，啊，是在华语世界，啊，全世界，啊，最好的一本圣经，啊，甚至中文的绘本圣经是整个所有绘本圣经里面的标准，啊，因为它是李弟兄亲手做的，啊，每个家呢都需要有这个，啊，纸本的绘本圣经，啊，那另外呢，我们这个今天有这个普及版的这个新旧约的圣经，啊，是恢复版，啊，这一本呢是2000元。另外呢，我们也有推广一些的书报，那包括生命的认识，如何享受神迹操练，还有神的经营，啊，等等，今天呢都是72折，啊，72折提供弟兄给弟兄姊妹。 感谢主。那今天呢，有嘉义市教会的圣徒来跟我们一起相调，云家的圣徒跟我们一起相调，我们请云家的圣徒站起来，啊，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好，啊，请坐，啊，我们待会儿，休息的，我们待会儿会有休息的时间，啊，那中午还有吃饭相调的时间，啊，我们抓住机会。啊，彼此都有相调，阿门。好，
你不要把你的也放进去了。因为平安喜乐，我们很欢迎呢，这有赢家的这个弟兄姊妹来与我们一同相调，可以充分利用下课休息时间啊，这个两地圣徒呢都有相调。
阿门。那我们下课到10:35就坐。一同唱诗歌，好，现在下课。
然后你们在那个35分唱诗歌，然后你们就先，所以你们就预备，可能要先预备。那边有咖啡，有饮料，还有。
开了吗？
好，那个请古坑召会，古坑召会的沈玉玲姊妹。古坑召会沈玉玲姊妹到前面来一下，沈玉玲姊妹找到了吗？